第三节，复愿一切的丰满。全都住你里面，使你凡事居首位，凡事得着彰显。
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以及教会，做神的家和为着神国之神的城，而这个是在得恢复的地上神的国。我们一开头专注于来看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至终在我们的经历中他就得着扩大，成为神的居所。在这个居所里，我们享受三一神在他丰富的分赐里。当我们向主敞开，神的家就要得着扩大，成为神的城，神的国。请注意，这要施行神的管制和行政。我们的神要施行这样一件忠心的事，他需要有一个经纶。今天晚上当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要给神的经纶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神行政的管理，为着完成他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是在他的国度里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神的经纶就是神行政的安排，是照着他那绝对的旨意来立定的，这乃是为着完成他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但为着那个彰显，需要有一个有次序的范围，那就是神的国。这就是在诗篇里面逐渐进步的启示出来的，而那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全地。目前列国在那里是极其剧烈的背叛神的行政，但是之中这个地要得着恢复，神的国要充满这地。因着有这样的一个范围，神的荣耀也要在遍处得着彰显。在诗篇第二篇，我们看见关于基督的启示，就是在神经纶里之基督的启示，我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经纶。启示这个词指明有一些东西原来受了帕子遮蔽，一面来说是因为仇敌使这件事隐藏了，正如以赛亚第一章就是说列国都是受了遮蔽。另外一面，这个启示对我们来说是遮蔽的，我们也许在相当正确的地位上要来赞美主，但是我们要问，我们是为着什么来赞美呢？是根据怎么样的意象来赞美呢？根据什么样的经历来赞美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认识张宜伦弟兄，他是很善于成全青年弟兄。有一次在波饼聚会之前，有一位弟兄到他跟前说，弟兄赞美主，他就说为着什么呢？换句话说，你的赞美是以什么做内容呢？诗篇的结晶读经应当给我们重大的帮助，使我们以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我们赞美的内容，特别是说到这一位在神经纶里的基督。这就是在神行政安排里的基督，这个行政的安排乃是为着完成他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在他的国度里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这个国度就是一个范围，在其中他能够施行他的管制，他的秩序也得着维持。这一篇信息我要说是以四个阶段，或者不是说四个段落，是四个阶段来成名。首先是第一大点，纲要的第一大点是说到圣经的灵乃是高举基督。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要来读诗篇第二篇，是在神的在宇宙中的两个制度的这个光中来读诗篇第二篇。你们受训的人，如果我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呢？就是神在宇宙中有哪两个制度呢？而这两个制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特别的负担。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负担也会引导我们经过整卷的诗篇，甚至到了冬季训练我们还要在这样的光中。那么第三部分我们要来看纲要的其余部分，末了一个阶段我们要简短的来看我们如何经历诗篇第二篇所揭示的基督，我们如何能够照着那一个启示来生活。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研读诗篇时，这一次我们的研读是结晶读经。事实上这个是很深入的研读。关于这一篇我们会有四道研读的题目，主要就是与我刚才说的这个四个阶段相配合。当然不是我会主考，我们会尊重主考的弟兄。但是我要告诉受训者，我要这样问问你们，在所安排的这个团体的说话里面，你只安排到一分钟的说话，但是在这之外你还有什么要说呢？但是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如果会有这样的一个训练，也不是由我这样的弟兄来带这样的训练，所以你们不要怕。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我们在研读诗篇时，我们需要领悟 这个领悟的意思，就是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我们需要领悟圣经的灵乃是高举基督。圣经就是神的呼出，圣经有一个灵，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这话里，在这个神圣的思想里有一个灵，而这个灵乃是高举基督。在诗篇里尤其是这样，在诗篇里，在这个启示的本身就一再的高举基督。我们若是摸着诗篇的灵，我们里面会起一个响应，有一种深切的渴慕要来高举这位基督，使他在一切事上居首位，并且使我们深切的为着我们高举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而悔改，特别是任何与己有关的事。如果我们在这奇妙的基督之外高举任何，我们就要悔改。第一终点，圣经的灵高举神所命定的基督，使他在旧造里，在新造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并在凡事上居首位。哥罗西一章十八节说，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圣经的灵乃是高举基督，是这样的来高举基督。第二重点，基督既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为人并所做的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首先不是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因为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所事的一种表现。神在他的经纶中要训练我们，使我们在一切事上，在我们的为人，就是我们的所事里，让他居首位。我们现在是在受训练，在训练里，我们这个人必须被摸着。我们需要在一些的事上被摸着，也许从这里来开始是好的，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的为人，就是我们的所事里，我们的心思里，我们的爱，我们的打算，我们的关系上，甚至在我们的财务上，然后也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第三重点，诗篇二篇是照着高举基督的神圣观念。在这篇诗里，我们等一下来读这篇诗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能够看见那种最剧烈的反对。一面有外邦在那里吼闹，在那里背叛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至终这个背叛在敌基督的带领之下要达到一种的征战。但是另外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宣告，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只知道地级已经赐给他为产业。这是何等的对比，外邦万民并不是一些受了教养很温顺的人，他们乃是非常剧烈的 在那里敌对背叛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我们受主父，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神使我们知道他的思想就是要高举基督，在诗篇第二篇里，基督被高举为神经纶的中心。这就是这篇信息的第一阶段。我刚才说过，我们会来读诗篇第二篇，是根据神在宇宙中的两个制度的这个观点来读。我仰望主，使我有发表，能够很清楚的向你们陈明，使你们渴望来明白，也使你们能够明白。这两个制度就是恩典制度以及行政制度。我们先从恩典来开始，虽然那是次要的，因为神在基督里临到我们，使我们得救，就是这一面。恩典的制度包括一切与救赎有关的，与救恩有关的，与赦罪有关的，与因信称义和好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由神圣的生命成为教会中的弟兄姊妹，那灵里面的充满教会做神的家，基督做我们的一切，给我们享受，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生命，这一切都是恩典。可悲的是，大多数的信徒只看见这一面，他们也只愿意看见这一面，但是神还有另一个制度。我们是跟随尼弟兄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说这个是神行政的制度。神的行政是指神如何做工，如何管理安排事情，是照着他的计划和他的意愿来安排管理，他要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这个彰显需要有一个范围，一个领域，在其中使神能得着显明。这个范围，这个领域，就是神的国。而神的国乃是神能够照着他的意愿做一切事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反抗。神的国乃是一个范围，在其中神能够施行他的管制，并维持秩序，使他能得着彰显。行政的制度开始于天使的受造，因为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的造物是在神的管制之下，但是他们中间起了背叛，结果就在亚当以前的世代有了审判。现在 在这个宇宙中，那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谁能够施行管制，然后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样式造人，使人能彰显他并代表他，这是在行政的一面，并且要管理管制这地，这个也是在行政的一面。但是那带领天使背叛的这一个使人，就是神所造要彰显神代表神的这个人，把他毒害了，而堕落的人就这个有了罪，有了疾，这对神就成了难处，特别是在于拒绝受管制。约翰一书三章五节说，罪就是不法，就是违抗任何一种行政的原则，管制的原则。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人堕落之后，神对男人和女人和蛇说，有一个应许，就是救赎者要来，也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毁蛇的头，这个是恩典，神为他们用皮子造衣服，这个也是恩典，神将他们赶出伊甸园，这个就是行政。女人不能说请原谅我，我能不能留在这个可爱的地方呢？恩典给人赦免，但是行政是在那里施行审判和管教。在神的行政之下，有许许多多属人的制度和责任。神造人有男有女，这个是行政，人的婚姻也是属于神的行政，一夫一妻，这个是神的行政。但是这个背叛的列国，就是今天的列国，也是在那里背叛这个原则。家庭的关系，人特别是男人必须工作以谋生，这个是行政。所以行政乃是关乎神如何做工，神如何管理宇宙，如何治理世界的局势，如何治理众召会，如何管理我们的生活，他的这一个管理是严格的照着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来是带着恩典，也带着行政。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见人救主有最高标准的道德，就是神圣的属性彰显在人性的美德里，为着救赎我们而死，嘱咐我们传悔改以得赦罪。在他尽职的开始，人诧异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天使向牧羊人宣告，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何等美妙。我们可爱的主来了，是照着恩典的制度而来，来拯救我们， 脱离我们堕落的光景。但路加并不是头一卷福音书，按照新约各卷的次序，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那是关乎行政，那是关乎基督作为大卫的子孙要带进神的国。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并且珍赏他，是这两方面同样的珍赏他，不偏重任何一面。他是何等的一位救主，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哈利路亚，何等一位救主。但是这一位乃是王，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在这一位身上，恩典是与行政相会。现在因着我们堕落了，又因着神在我们世上施行了一种的拣选，所以这位子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得恢复，恢复到神的行政之下，并且学习来维持并尊重神的行政，维持神的行政，并且宣扬向背叛的列国宣扬神的行政。这也是召会的一个特别的职责，乃是一个恩典的团体，作为神的家人，同时也是一个行政的范围，就是神的国。借着这个召会的祷告，借着属灵的征战，要把国度带进来，要转换这个时代，使这世上的国得以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再加一点，行政的制度并不是为着恩典的制度，乃是恩典的制度来为着行政的制度。若没有怜悯和恩典，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不会得着恢复。但是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是借着恩典而得救，我们不该以为现在我们得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似乎我们得着了我们的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就能够藐视神的行政。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就会带进神的这个时代的管制。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神的行政。我们的主当他在观看我们众人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很多人直到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还是无法接受某些的情形，但是主并没有立刻来在我们身上施行审判，他乃是在恩典里临到我们，使我们借着恩典能以嘴亲慈爱他，投奔于他，相信他，享受他。我们越享受他，我们就越降服，我们就真诚的服从神在我们身上的道路。主要如何引导我们的这一生，我们都向主降服。 我记得有一次跟同工们聚集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那是在李弟兄走完他的路程之前几个月，他遭受某一种的苦，他在我们中间，他是这样祷告，他说，主啊，为着你的对付，我敬拜你。在诗篇第二篇，我们会看见这两个制度，但是所着重的主要的乃是宇宙中行政的这一面。好，现在我念给你们听。外邦为什么吼闹？这些外邦从哪里来呢？在洪水以前没有外邦，没有列国，但是在洪水以后，神就命定了有人治，就是人的管制，人可以管制别人。神这样做是为着他的目的，就是要带来和平，否则这个地就要充满强暴。然而撒旦鼓动人来误用神所命定的行政，来为自己像宁禄那样为自己设立一个管理的范围。当人有了自己管制的范围，他们就弃绝了神在这个宇宙中的那个治理的权利。你去看看但以理书的生命读经，你就看见神主要有两个难处，一个就是旧造，一个就是人的政权。旧造的难处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解决了，但是人的政权呢，在那里高举人背叛神并且拜偶像，那个难处要在主再来的时候才得着解决。主来的时候要带着那个团体的砸人的石头来砸碎那个大人像，但事实乃是这些外邦，也就是这些列国在那里吼闹，甚至美国这个国家也没有例外。我们有的人在观察这里的这个政治的情形，这五十多年呢乃是走下坡。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他们在那里站起来抵挡神的管理，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是集体的背叛，抵挡神自己并抵挡他的受膏者。今天有哪一个名比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更被亵渎呢？一天过一天，是那样公开的被亵渎。在这里有强烈的背叛，背叛神所高的这一位，在永远里，然后在时间里，在升天里，他是这样的受膏者，为着完成神的定旨。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摆脱他们的绳索，我们不愿意受限制，我们不愿意受管理，我们不愿意受控制。当有一些邪恶的这个法令被通过的时候，我们就要洗了，我们不愿意受管理，这个就是我们 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这一切的背后乃是那欺骗列国的魔鬼。这个就是行政这一面在消极的一方面来看。第四节，那坐在诸天之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对他们说话，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个就是借着审判来施行行政。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是何等的启示，我们看见这个背叛要一直加增加强，越过越强烈。神所立的这些的制度都被拆毁了，甚至人对婚姻有了新的解释，因为人愿意为所欲为。但是我们需要凭启示有另外的看见，我们要听见神所说的这个大的但，但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是指基督的登宝座，在他的升天里，这位神人也是这位人而神则已经登了宝座，成为宇宙的管理者。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宇宙的管制者乃是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喊主耶稣，他已经被立了，登了宝座了，是神立了他，使他登宝座，在这个地方称为锡安我的圣山。到末了我们就会看见这个锡安，这个圣山，在包罗万有的灵里是非常可经历的。七到九节我们来读，这个是指的说话，受膏者说，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他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一面一些的学者他们的解经也有点帮助，但是他们许多人是那样的眼瞎，他们说那个今日是指以色列的王就职的那日。他们没有读希伯来一章五节，五章五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他们没有读到保罗怎么引用这一节，并且把它应用到主耶稣的复活。在那一日，就是他在他的人性里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子，不仅是在他的神性里，更是在他的人性里。在那一日，我们众人作为与他同胎出生的，也得着重生成为神的众子，而同时他也成了赐生命的灵。按照希伯来一章五节引用这节，说到基督的儿子名分，希伯来五章五节引用这节是作为一种根据，为着基督的祭司职任。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这个就是行政。列国在背叛，他们在吼闹，但是你要得着列国为基业，主要得着阿富汗，得着沙特阿拉伯，得着印度为他的基业，列国都已经赐给他。神说，你求我， 我们需要与主一同有这样的祷告，说主耶稣，我们一同求神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并将地级赐你为产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在启示录里得着应验。主带着得胜者要征服所有的列国，他们有些是很强硬，可能要需要好几百年用铁杖来打破他们。好，这一篇是末了三节，是与福音有关，这个是与恩典有关，也与行政有关。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留意，你们地上的审判官该受警戒，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欢乐。这个是呼召人悔改。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保罗告诉在雅典的希腊人，神命令各处的人悔改，因为他已经立定了日子，他要立兴起一人将他从死里复起，使他施行审判。我不是在说到宗教式的传扬，乃是有分量的、有能力的福音的宣扬，使人为着神的国已经临近了而悔改。当以嘴亲子，这里插进来的是何等甜美的话！以嘴亲子，这就是恩典，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路中灭亡。这是行政，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那是行政。凡投奔于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恩典。盼望我们在这篇诗里，我们开始能够看见这位做神经纶之中心的基督，乃是受膏做王的一位，来施行神行政的管制。他要在今天的这样一种极其敌对的背叛的世界局势中来做这件事，他要如何做呢？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我们要将这一个连于马太二十八章十八节以及以下的经节，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做门徒不仅是使他们得救，这对我们应当有新鲜的意义。你向他们传恩典，传赦罪，你帮助他们由神而生，你将他们进入三一神里。现在他们是在神的国里，你要使他们成为门徒，就是要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就是行政，这个就是我们的职责。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点。所以我们的主乃是宇宙中的行政，管理一切的事、一切的人，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我们迫切的需要看见这样的一个行政，承认这样的行政，尊重这样的行政，维持维护这样的行政，并活在这样的行政之下，甚至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但是主知道，唯有凭着恩典我们才做得到。所以他成了那可亲嘴的子。雅各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是第一节。但是到了第八节，苏拉密旅渴望，第八章渴望被提，他说，我若找着你在外面，我就要与你亲嘴。实在来说，我们要在今天晚上恢复主在地上的这个行政，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以嘴亲子，一点不觉得羞耻的爱这位可爱的可亲嘴的这一位，在这神圣的罗曼史里来爱他，以甜美的情爱告诉他，主耶稣我爱你，谢谢你做了我的救主，为我成为罪，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的罪，为我而死，赦免我，使我与你和好，谢谢你开我的眼睛，这乃是使我能归回到神的管理之下，使我能喜乐的活在神的行政之下。现在我们要来看其余的纲要，我知道时间的限制，我也很高兴的受这样的限制，这个限制是出于主自己，所以我们要往前一点一点来看。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借着这一份的执事把这篇诗向我们开启了。第二大点，诗篇二篇是神的说话，神的宣告，神的宣扬，说到基督是他经纶的中心，这是神特别的说话，是神向着宇宙的宣扬。我们应当巴望导读这一句，我已经立我的王，在华府的人，在纽约州的人，你们要听，我已经立我的王，请听。东欧俄国所有的列国，听听我这个大的蛋。第六节原文开头有一个蛋，你们没有看见，你们不相信，但是地上有一般人，他们向这话说阿们，当我说蛋的时候，他们说阿们，当我说我已经立，他们说阿们，当我说我的王，他们说哈利路亚。他是神经纶的中心，在二篇里没有经纶一词，却有神经纶的启示和实际。二篇的王与国度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国度是一个范围，一个领域，在其中主能够施行他的管制，以得着他的彰显。王与国度就等于经纶。第一小点，神得着王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二小点，基督的国度乃是列国的大国度，包括全地。姊妹们，你们若信这个，请说阿们， Amen。 弟兄们，你们若信这个，请你们大声的说阿们。这个国度乃是包括全地，包括列国，他的国度将包括每个地方和每个人。 我不知道在内华达州，在拉斯维加斯，当这一位王来临并且打发同工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在那里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会受神的管制，并且在那里可以焚烧一切的赌场，即使是这个沙漠也要生发各种的菜蔬，使我们可以去收割。我们的主要回来，这样的事会发生。他要得着全地，也得着其上的每一个人。第三重点，诗篇二篇启示基督在神经纶里的步骤，开始于他在永远里，在他的神性里受膏，继续于他的复活，也还是他的死，他的升天，他设立他宇宙的国度，以列国做他的基业，并以地级做他的产业，以及他用铁杖治理列国。得胜者有一天都要歌唱，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世上的国已经成了我们主和大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他要做王，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三大点，我们需要看见诗篇二篇关于神经纶中之基督的神圣启示。如果这句话需要来摸着你，或者是在你听这信息的时候，或者信息之后，你需要有这样的看见，你需要这样的祷告。这里说我们需要看见，这已经在那里，已经揭开了，只是已经向我们阐明了，现在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看见诗篇二篇里关于神经纶中之基督的神圣启示。一至三节预言世界的掌权者抵挡基督，这些经文的应验开始于希律和本丢比拉多，而要终结于敌基督。第二终点在诗篇二篇二节，神进来宣告基督是他的受膏者。基督是神所膏来成为一切，来做一切，讲说一切，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他是神所立所膏的这一位来说这一篇信息，说到诗篇第二篇里的他自己，所以只有他能做这件事，像路加二十四章那样，我们需要求主来向我们解开圣经，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看见圣经里所说一切关于他的事，求他给我们看见诗篇里一切与他有关的必须成就的事。但愿主亲自向我们每一位解开诗篇第二篇，诗篇二十三篇，他是那牧者，也许要到周三我们才能看，那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就在这个时候，他也要牧羊犁进入他自己的里面，作为神经纶的中心，他要这样引导你说，我的生活是为着这个，为着诗篇二篇的成就，我为着那一日，就是你要得着列国为基业的那一日。第一小点，基督在永远里，在他的神性里被神膏为弥赛亚，基督受膏者。第二，基督这位受膏者成为肉体而来，以成就神永远的计划。所以天使说，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第三小点，基督在时间里，在他的人性里，于受尽时再次受膏，主要是为着在地上尽他的职事。第四小点，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 为要做神的受膏者。基督在他的升天已被立为主为基督，正是成为神的受膏者，主要是为着在他天上的职事里完成神的托付。那就是行传二章三十六节，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基督就是神人耶稣，如今在诸天之上，在升天里，他是主，他是基督，他已经正式的在他的升天里受膏，做基督来完成神的托付，让外邦吼闹，让臣宰商议抵挡他，让人在那里亵渎他。但是我们要知道时候将到，那些作为这位受膏者那个受膏的身体的一部分，借着这些人，这一篇诗要得着应验。我们可以有把握，如果我们忠心的与他一同作王，在我们的君王职分的范围里，就不会再有人咒诅他的名，没有一个人会藐视这个名。我们会要求每一个都向这个名屈膝，并且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是何等不一样，与我们周围的这个背叛的文化何等的不同，因为我们有一个意象，就是这位奇妙的基督作为神经纶的中心，他是那受膏者，而这一位受膏者成了施膏者来膏抹我们，这位受膏者也是施膏者，也成了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我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这个膏油的涂抹就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里面运行涌流，这是何等奇妙。第三重点，诗篇二篇四至六节是神关于基督的宣告。一小点，基督在他的升天里为着神的国被立为神的王。没有选举，没有民意调查，不需要你这个弄湿你的指头，然后像风举起来，来看看到底要选哪一位。因为神已经立他的王在他的圣山上了，我们要看见他是我们的王，是被立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做王的。第二小点，神宣告他已经立基督在锡安山上，不是在西乃山上。如果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对我们只是理论，只是一首美妙的诗歌，他是我们的一切，只是这句话，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可能还是凭律法而活，我们还是凭着对错而活，这样我们就是在西乃山上。但基督不在西乃山上，他是在锡安山上。我极其尊敬的请你们从一座山迁移到另外一座山，就是从西乃到锡安。下面的小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A. 西乃山乃是颁赐律法的地方，在诸天之上的锡安山是今天基督在升天里所在的地方。新约的信徒不是来到西乃山，乃是来到锡安山。我们在锡安山这里有召会基督的身体，以及为着神的见证之神的经纶。在希伯来十二章说到，你们来到锡安山，这个是可以经历的。 细小点，西乃山产生在律法下为奴的儿女，但我们的母就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在诸天之上的锡安山那里产生应许的儿女，承受所应许的福，包罗万有的灵。第四终点，诗篇二篇七至九节是基督自己的宣告。在这一终点以下所列的是最深奥的也是极其重要的真理，借着时代的指示向我们所陈明的这个纲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个真理的摘要，所以我们最好只是把这些点读过，然后你们导言背讲纲要的这一部分，你们会得着许多胜过我试着再去做什么的解释。这些纲要的点已经是够清楚了。第一小点，使徒保罗在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引用诗篇二篇七节的话，指明七节是指基督的复活。二，神的受膏者基督被剪除被钉十字架之后，在他的人性里复活，身为神的长子。需要新的一代是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弟兄姊妹来宣扬这个真理，直到基督教的神学家屈膝承认他们并没有看见关于基督儿子名分的整个真理。这一面乃对于神的经纶是极其关键的，就是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在他的人性里身为神的长子。好， A 小点，诗篇二篇七节里的今日是基督复活的日子。 B 小点，基督借着复活将他的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基督的复活使他身为神的长子。括弧一，基督在成为肉体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乃是独生子。括弧二，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素质，就是人的肉体，他这一部分需要经过死而复活，得以圣别并被拔高。括弧三，借着复活他的人性被圣别拔高且变化了，因此他借着复活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如今他这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当神第一次差他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乃是神的独生子，当他再来的时候，神乃是将他作为长子带到这个居人之地。当他就是我们所爱的这一位作为长子而来的时候，他不会是孤单的，因为同着他的会有许多被圣别得更新被变化被磨成被建造被融化的 成熟的种植，做他的配偶，做他的心腹，做他的军队。他要以长子的身份而来，人的政权要被摧毁，那砸人的石头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而人子按照马太福音说，要在耶路撒冷设立他荣耀的宝座。撒迦利亚说，每年列国都要向万军之耶和华敬拜，在那里有人子，但那位人子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神人，就是长子，就是万王之王，在地上掌权，真是奇妙。神要以他这长子基督为生产者，为原型与模型，产生他的种子。C 小点，他所有的信徒借着同一个复活与他一同出生，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就是神的种子。在座有4000多位，在主的恢复里有多少圣徒，在这个地上有多少真正的信徒，还有许多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圣徒。我们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生的，那是何等的生产，何等的出生，何等的经纶。第三小点，基督以得着列国为基业，地级为产业。前面一段所有的点，关于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在复活里被标出，以及我们的重生，这一切都是恩典。产生基督的身体，以种子做这身体的肢体，当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心腹也就预备好。这个心腹的预备不能脱开身体的建造，而这个心腹要做他的军队，这个心腹军队的元帅，在元帅的率领之下要成为这个团体的扎人的石头，然后会有一个行政的转换，这个时代的转移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转移。这个时候他就要得着列国为基业，我们不知道，但是父说你求我，时候将到，我们要向父说，父啊，你记得在诗篇二篇你所说的，我们要引用你的话说，圣父啊，我求你将列国赐给我为基业，我求你将地级赐给我为产业。现在我要管理这些的列国，带着我所有忠信的得胜者来管理列国1000年，你想父不会非常喜乐吗？我们要得着这个地为产业。第四小点，基督在他的国里必用铁杖治理列国。在召会中不应当有铁杖，铁杖不是为着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应当从发芽的杖领受恩典，不是受铁杖的击打。但是那顽固不顺服的列国需要被制服，我们也正在受训练来治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活在国度的范围里，在主的管理之下，学习在生命中作王，然后得胜者就要连于这位君王，用铁杖来治理列国。你到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那里有背叛，但是这个背叛要被征服。你到了北极圈，哦，那些芬兰人他们是很顽固，还有在这个南欧有些地方是很热，有些人也是很难管理，但是这个铁杖也要临到那里，这个列国就要在另外一个管制之下，不再有人的政权，不再有谎言欺骗的事，因为这位王在那里，并且他不是独自一人。第五终点，诗篇二篇十至十二节是福音的传扬，这个包含了恩典，也包含了行政。第一小点，这些经文是关于神与基督要向世人发怒的警告。哎，有一天基督要在愤怒中来执行他的审判，这个就是行政。B， 在新约里，基督要在怒中对世界施行审判的那一段时间称为主的日子，也就是神的日子。现在是人的日子，这些人在那里谈论，有各样的议论在那里发表，这是人在那里施行审判，甚至神人在那里批评论断神，甚至说神你不应该存在，因为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邪恶的事，神怎么能够管理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地呢？这些都是人的日子，但是有一天要来到，那将是主的日子，那将是神的日子。在那日子，主要来施行审判，不再有人在那里议论，只有独一的头借着他的身体凭公义来审判一切。第二小点，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是无有和虚幻，我们领悟自己乃是无有，我们的光景是罪恶的，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开路，将我们钉十字架，并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活出他自己，并使我们在生机的连结里与他同活，借此顶替我们。这的确是恩典。若是我们能看见自己是无有，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即使到了最高的地步，得着奥斯卡奖，得着诺贝尔奖，得着这个博士学位，有许许多多的论文，甚至你的父母也以你为夸口，甚至你这一切的功绩都被记录下来，放在网络上宣传等等。当你在那里接受你的学位的时候，你领悟这是无有，这是虚幻，只有基督是实际。我不愿意受欺骗，我不是要寻求这个世界的荣耀，我不愿意得着人的珍赏，我不愿意得着任何的名誉，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物，我领悟这一切都是无有和虚幻。现在我看见了这个，我也愿意被神经伦理的这位基督来顶替。第三小点，投奔于此，就是信入此基督，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保护和藏身之处。以嘴亲子就是爱他，因而享受他。以嘴亲子，哎，弟兄，给我们看见，当他读到 分粮给他们这句话，他觉得那是很甜美。我觉得我们也应当把以嘴亲子这个话做一个境况想起来，这是何等的甜美。我们要以嘴亲他爱他，而我们要投奔于他，也就是我们领悟我们需要避难所，需要保护，需要藏身之处，我们需要一个稳妥的地方，我们需要受保护，并且我们爱他，因而享受他。 A 小点，信主就是接受他，爱主就是享受他，这就是恩典。请你们切切的不要试着使你自己降服于神行政的制度，你只会建立你的己，使你的己越过越强。唯有恩典借着我们以嘴亲子投奔于他来享受恩典，才能使我们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管制。B 小点，约翰福音陈明，信和爱乃是我们有份于主的两个条件。 C 小点，我们借着信接受主，借着爱享受我们所接受的主。现在我还有大约八分钟，我相信这管制的一位所量给我的就是这么多。现在我要和你们分享几个点，需要身体的重肢体花许多的年日来经历，这些乃是为着经历诗篇二篇所启示的基督，并且照着这个启示而活。我没有办法发挥这些点，我只能提到这些点，一共有十点。第一，信入子并爱他，我们是从这里开始。二，高举基督，让他居首位，让他在凡事上得着首位。你可以运用你的灵，使你的心回转，敞开你的口，向主耶稣，我高举你，我让你居首位。第三，经历基督做受高者，在我们与他的连结和调和里，经历基督做那受高者。林后一章二十一节，那把我们和你们坚固的连于这位受高者，他也高了我们。第四，经历基督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与这有关的一切。经历这一位，他是原型，他是赐生命的灵，他是身体的头。第五，对你们是新鲜的，对我也是新鲜的，虽然不是全新的。要领悟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在他的登宝座里，在我们里面。一面我们看见他在诸天界里，但是另外一面，当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他乃是在他的升天里，在他的登宝座里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有这奇妙的一位，是神所立在锡安山上的这一位，如今他是在他的升天和登宝座里，在我们里面经历基督作为王，在我们里面扩展他的国度，直到 他充满我们全人，以他自己充满我们全人。他如何充满全地呢？他必须先充满我们一些人，他不能越过我们，那不是神的经纶，他必须流入我们里面，流过我们，并从我们里面流出，经历基督做王，在我们里面扩展他的国度，以他自己充满我们全人。第七，学习尊重并承认神的行政，你要学习这一点。安罕的全世界训练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地方。我看我亲爱的弟兄 Steve Harris， 亲爱的弟兄，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学习尊重并承认神的行政，并让主耶稣将我们做成他自己的复制。他是那活在神行政之下的一位，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让主耶稣把我们做成他的复制。他是那活在神行政之下的一位，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这个就是彼得前书。基督受辱骂，不说威吓的话，他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怎样对抗这一切的辱骂。在网络上有许多反对攻击的东西在流传，我们要学习把这一切交给主，让他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乃是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是在神的管制之下。第八点，先寻求神的国，先寻求神的国。马太六章三十三节，你们愿意这样吗？这是这位王所说的，这也是他行政的原则之一，要先寻求他的国。年长的圣徒要先寻求，要寻求，寻求，寻求，先寻求神的国。第九，为此祷告，是基督来承受列国为基业，承受地为产业。这个就是马太六章十节的祷告，这个是时代的祷告，也是教会祷告的指示，为着这个时代的转换的祷告。祷告说，主耶稣愿你来，我们的祷告是主耶稣我愿你来，我们的祷告就是主耶稣我愿你来。第十点是回应第一点，借着传扬福音以及使万民做门徒，我们要帮助别人信入基督，并且爱他，而且服从他的管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诗篇二篇八节有这样的预言，马太二十八章也有这样的话，复活的基督这位长子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了他，我们借着恩典如今乃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是在神爱子的国里，这是这地上最甜美的地方。但我们有一个托付，就是要使万民做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凡我所吩咐，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主说，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就是诗篇二篇的基督，这就是 作为神经轮之中心的基督。但愿我们以嘴亲他，我们信入他，并让他在我们这人里面做王，使他能来做王，管理全地，并承受全地为业。现在只是9点钟，我们可以和旁边的人有一点的祷告，然后趁着全弟兄会带领我们做以下的事。现在我们照着我们灵里的感觉祷告。